早上的会，先提醒大家，好吗？先起立。
可以，老师好。
可以，今天各位谁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复活节。
对，今天是复活节。各位非常清楚，这个基督教如果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今天在这边就浪费我们的时间了。好，所以当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请你向你的前后左右问候一下，但是问候的话就耶稣爱你。好，请开始，向你前后左右问候一下，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对，请问候一下，非常的高兴今天礼拜天，
就耶稣爱你，
绝对是耶稣爱你。对，感谢赞美耶稣爱你。对，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在我们的唱诗之前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带着满心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与弟兄姊妹与众朋友，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在这个复活节的早上，我们知道加拿大这个国家还是一个敬畏你的国家，主啊，把这个复活节称为一个国定的假日。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真的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从坟墓里复活，这是何等大的盼望。因为有一位神为我们活着，他也要活在我们心里，也要活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集完完全全的仰望在你的圣手中。我们无论领诗的实情，我们讲台的服事，我们都只是把我们的朋友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要就我们求你，就圣灵的膏油涂抹讲台，主要说流出的话语都是活水的江河，能够滋润这干渴的大地。主要我们人心都干渴，我们人心都渴望，人都需要你的爱。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离弃了爱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今天再来到你的面前，你把这个爱借着我们的讲台所有的服事，所有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流露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那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把所有的聚会仰望在你的圣手中，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请坐，大家请坐。耶稣爱你。好，我们先唱第八首好吗？因为我们有些朋友还没有来，好，还在途中，好，非常的欢迎我们有些朋友。昨天来报道的那五位朋友已经进来了吗？还没有啊，没关系，请上第八首，请翻到第八首，我翻到第八首。在我们等待朋友的时间里面，我们首先这个诗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诗歌哈，表达了神是爱啊。我们圣经有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爱世人，他爱每个人，不是你是谁，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地位，神就是爱。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诗歌我们先简单的唱要讲，我们先念一遍，每个人都你开口，因为我们这两天不太练习这首诗歌，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诗情会把那个旋律带出来，他会把那个旋律带出来啊。你边念的时候，希望这首诗歌能够安慰你的心，好不好？我们先念一遍好吗？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令我品尝心中的幽暗，共度余年。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我命，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恩主云朵，他的爱藏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无限满足快乐永自心田，在危难也不改变。我们在这个冷漠的时代里面，我们在这个至少门前雪的时代里面，你觉得在你需要的时候谁可以帮助你？通常人在需要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害怕的时候，因为他一定找上你。但是不会，我们这位神他在危难你的时候，他要做你的帮助。我们人一生一定会碰到很多的状况，但是他是你的帮助，你一定要切记这句话，因为他爱你，他永远不改变。神不像人，人信心会短少，安心会短缺，但这位神他不会改变。希望这个能够成为你心里的把握。我们请琴从头到尾为我们弹一遍。 常非常的幽美，非常非常的幽美，而且它可以一生一世的随着你。啊，虽然我从台湾来，这首诗歌在台湾唱遍大街小巷，带给很多人生命的改变，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找到一个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台湾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偶像的庙宇，我跟各位在这里面简短的分享，花两分钟给你们分享一件很有趣的故事。我的母亲这个一个礼拜前从这个台湾的第二大都市高雄要接受一个邀约，到一个我们以前成长的地方，有一个教会邀约她去。她早上六点，因为礼拜六她要如果去的话，她就要睡在人家家里面，老太太认床，没有办法睡到人家家里面，她只好说礼拜天一早赶火车去。结果她到了火车站，六点多她就赶到火车站，她就看到一位女士站在旁边啊。这个我们基督徒第一件事，我可不可以向她传福音，对不对？她就过去跟她说：“小姐你好，你为什么这么早？六点还有点冷，你为什么这么早在这边等火车啊？”她说：“她说我要到一个城镇去，一个小城市。”她说：“为什么呢？不可以晚一点吗？你看礼拜天这么美好天气，虽然很冷，但是你为什么不在家多睡一点呢？”她说：“人家告诉我，那里有一个庙，很灵，我要去拜一拜。”他说：“你知道吗？我已经40岁了，我还没有嫁人呢，我还没有嫁人哦。”结果这个，我妈说：“这个大都市里有那么多庙，没有办法满足你吗？”他说：“我都拜完了，没有用，所以我现在要去那个地方去找那个神。”所以说，你各位朋友，我妈说是吗？我妈就说：“那你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我小时候很小很小去听听主日学，听不懂。”我说：“我妈妈说你可以再接受这位主。”你不用跑到那个地方去找神，你在你这里，在你面前，你就可以找到神。而且有一个好处，你还可以睡晚一点，你不用六点站在火车站，在这边等火车去那边找神。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位神永远不改变。好，我们请起一个音，我们再唱一遍，好吗？头四节呢，我们第一次我们请男生唱，第二次我们请女士唱，后面的四段呢是副歌，我们一起唱，所以我们请男士，这是唱歌的时候我要请男士优先了，尤其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大声唱，你来这边，对不起，你不是观众，你就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搞错你是观众，你一定要赢爸爸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头四节我们唱的时候。在世间恩主与共，后面是四段，我们一起唱。好，这个这首歌非常非常的优美。我们请个音，男士优先。 话说，妇人焉能忘记她腹中吃奶的孩子，即或有忘记的，耶和华也不忘记。把这句话带回去，好，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忘记。好，我们唱下一首诗歌，第二首，我们请唱第六首，因着时间，因着时间，我们一样的，我们把它简单的念一遍。好，我们把它简单念一遍，我们请简单的，这首诗歌非常的轻快，好，非常愉快的一首诗歌。但是各位想想看，十字架这个刑具，今天竟然变成很多人的装饰品。好，有的耳环，那项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各位你看看，这个十字架今天很多人喜欢佩戴在身上，但是我们的神为了我们上市，我们所有的人 ，everybody。所以我们念一遍，我们请简单的谈一下哈。因着十字架，我得自由；因着十字架，我得生命；因着十字架，我重罪得赦免；因着十字架，我得自由；因着十字架，我得生命。主，你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唱一遍，我们先唱一遍。
因着十字架，我的自由；因着十字架，我的生命；因着十字架，我罪的赦免；因着十字架，我的自由；因着十字架，我的生命。主，你是最好的。
这首诗歌因为非常的轻快，它有很多高低起伏。当我们的作者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的生命在被这个十字架上的爱激动，你会发觉他起伏非常的大，所以他的音符会有一个震动。我们希望在你的生命里面也会被这个爱所激励，你会在神面前有一种超越的激昂感，你不会害怕任何的困难。我们先请弹一遍，你仔细听啊，你仔细听啊，我们请听。来几个音，
来的是家，我的自由；一的是家，我的生命；一的是家，我最深；一的是家，我的自由；一的是家，我的生命。祝你是。
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希望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接受的，把这位主耶稣带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像最后一句，最后两句，他讲了十字架，你可以得自由，你可以得生命，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诗歌就唱到这里。好，我们把讲台交给我们的弟兄。
早上好，
早上好，
有一点像啊，感谢主，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没
关系。
好可爱。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马太福音哈，我们手册上面一段。还是请大家帮忙，我们同声的读一下好吗？一、二、三，开始。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找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们这一次一起在主面前思想这一节的圣经，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人，你知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人啊，所以我们就懂得什么是人，是不是？但其实很少人懂得什么是人啊。你怎么定义什么叫人？什么叫人？有的人说人嘛，就是两个腿走路的。于是有一个人就说：“鸡也是啊。”人是两个腿走路的，没有毛。身上没有毛呢，不一定啊，有些人身上毛还不少。但有一个人就拿了一只火鸡，把他毛全部拔光了，说：“看呐、啊，这是人。”这不是啊？那什么叫人呢？到底什么叫人？如果我们真的懂得在圣经里面讲的人的意义和价值，你就惊讶的发现，中国人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神创造的巅峰。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在神眼中非常尊贵的一个受造之物。人的尊贵到一个地步，是全世界都不能够比得上一个人的灵魂宝贵。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能体会。我不知道你长大的情况怎么样，我生长的背景，从小我是个人，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有什么宝贝的。我从小知道不听话就是竹笋炒肉丝啊，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啊？就我妈妈那个竹鞭子打在我的肉上。有什么叫做尊重？大人讲话在旁边问一句，大人讲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哪里有我们讲话的地方？到学校你敢跟老师啰嗦？你们现在是年轻人打老师，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年代是老师打学生的，每天早上到学校就等着挨打，排队打，一个一个上来打，昨天作业差几分就打。是哪里有什么尊重？不懂什么叫尊重，你知道吗？我到美国来啊，很不习惯，你知道吗？我到美国来啊，我那个时候做研究生，我的指导教授跑来找我，要跟我谈个事儿。他才刚刚走过来，我就急急忙忙站起来啊。我哪里知道我站起来，他吓死了。他说干啥？你站起来干什么？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尊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太尊重人，我们也不知道尊重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尊贵。 但是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尊贵，非常非常的宝贝，宝贝到一个地步，是全世界一切的一切加起来都没有一个灵魂宝贵。你能够体会这样子的宝贵吗？你知道我们这么宝贵的生命活在地上，你常常要问一件，上帝，你既然这么宝贵我们，你这么看重我们，你觉得我们比全世界还有价值，为什么活在地上这么苦？是不是我们应该活在地上，上帝啊，你什么都给我安排的好好的，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安排好，你什么都替我想好了，我要什么马上就有。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其中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从神的创造里面堕落了。我们是被罪恶污染的一群人，我们被污染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退休会，等到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才离开那个营地，我要匆匆忙忙的赶回家，因为家里面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们没有去，所以我但是在那个营会中间我们是很开心啊，我们真的在聚会里面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们实在是觉得神对我们真好，为我们好兴奋啊，所以在车上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开，结果心里面很急啊，要快点回家，开得快还是开得慢？当然开快嘛，对不对？哇，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哇，开得好过瘾啊，好快啊。开了一半啊，我太太突然问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一个 exit？ 我说不会啊，怎么会错，这个路很熟的，怎么会错过嘛？他你仔细看一看，就开始仔细看了，就找找那些那个叫什么 sign， 就找不到这中文怎么这么长，路牌哈，路标哈，我一看，哎呦，你猜啥？我们应该是往东边走的，我们现在往哪边走？往西边走。刚才开的越快。现在怎么样？离家越远，要赶快掉头啊，赶快掉头啊。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有好多人活在地上，因为我们被罪恶污染，我们一生活在地上没有方向，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很努力啊，很努力啊，很努力啊，拼命的努力啊，奋斗啊，再奋斗啊，结果呢，你跑得越快，你离开目标越远，听明白没有？人如果没有回转，什么叫悔改？什么叫信耶稣？就是要掉过头来，把你原来人生的方向，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是背对着上帝。我们不要有神，我们不希望有神。你知道，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啊，他其实没有好好想。他我们无神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无神论，红旗下神，红旗下长，哪里有什么无神，哪有上帝？没有神仙，没有鬼，什么事情靠自己？我们都会讲这些话。但你真的想过没有，什么叫没有神？你怎么知道没有神？我跟你讲过，我做研究生做了那件很笨的事，对不对？要去选那个实体证明题，还记得吗？那一题是什么题目，你们记不记得？自然数无论加多少次永远不等于无限大，听懂了吗？就是有限永远是有限，有限不会到无限。第二题更好玩，第二题什么你知道吗？第二题说，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你要证明它不存在，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听懂了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不存在，你想要用数学去证明它不存在，你可以用数学证明，这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如果没有上帝，你想要证明没有上帝，数学是可以证明，你是不能够证明的。这样明白了没有？哎，我天哪！这要证明这一题，证实你，我跟你讲，你知道证明题很讨厌的，一个是可以证明的，对不对？一个是不能证明的，对不对？不能证明的又分两类，懂不懂？一种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有一种是你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哎，你们 confuse 了没有？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要证明它不存在，不只是不能证明，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任何一个人说我无神论，这样的人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因为不能证明，而且是证明了不能证明。这样够不够清楚？不只是不能证明啊，你知道没有神这个概念啊，不只是不能证明，不只是可以证明它不能证明，这个没有神的概念是没有证据的。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是不能证明的，但是你可以相信它。为什么你可以相信它呢？虽然不能证明，有证据。秦始皇在中国的历史干过很多事，有没有？有吧？能不能证明？不能证明啊！你怎么证明啊？你不能叫他再来一次做给你看，对不对？但你可以做什么事呢？你可以找出很多的证据，根据这些证据看起来，历史上所写关于秦始皇的事是可信的。这样子明白了没有？所以有一些东西不能证明没有关系，至少有证据。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没有上帝这件事不但不能证明，根本没有证据。你不服气，你回家找一个给我看，你回家找一个证据出来，根据这个证据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肯定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就不会有这个证据。这样子听懂了没有？这样听明白没有？你去找一个，给你点鼓励好不好？你如果找到了，$2000，我马上送给你。因为如果你找到了，我太感谢你了。你知道为什么要感谢你吗？从此以后我不要这么辛苦啊，全世界到处跑，求爷爷告奶奶的劝人家信耶稣，我放假了，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了。你找一个证据，不要多找一个，你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你知道吗？因为有上帝嘛。想听明白没有？因为有上帝，所以你找不到没有上帝的证据，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随便你找也找不到。曾经有一个人跑来找我，刘老师，我找到了。我说什么证据？我听听看。让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看到这个证据，很合理的推论就是肯定没有上帝。他说从来没有看见过上帝。根据这个证据，可以很合理的推论没有上帝。他理直气壮。我说真的，没有看见就没有啊，没有，没有看见就没有。哦，这样子的。看过你曾祖父吗？
你没看见哪里表示没有呢？
有上帝的证据啊，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多得不得了，多得不行了。你稍微去了解一下这个宇宙的奥秘，你们晓不晓得 NASA 有一个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因为我是搞计算机专业的，就是用计算机来 simulate Big Bang， 就这个宇宙的大爆炸，最早开始，从大爆炸开始，怎么样让这些 energy 这些能量在那么高温高的这个快速的光景之下，它会开始冷却，开始成型，开始变成所谓的星云，到很多很多的星球的出现，整个宇宙的出现，到宇宙一直在膨胀，这一套的东西现在计算机是可以模拟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模拟从第一秒钟开始，千万分一秒开始，看它怎么变化。他们做这一个 program 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让他们非常非常惊讶的事情，那就是今天我们在科学界里面所有我们知道的 constants， 万有引力是一个 constant， 对不对？这个电子的转的速度，分子质量什么这些东西，好多好多的 constant，晓得吧？所有的这一些宇宙中间的常数，只要有一个 constant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大爆炸以后这个宇宙不会成型。哦，这个有意思啊，这个让那些科学家眼镜都跌破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要知道，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都不相信上帝的呀，大部分不相信上帝的，可是当他看到这种证据的时候，他们真的眼睛跌破。怎么解释？哪里有这么巧合的事？每一个constant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不是巧合啊，这个是 by design， 这设计出来的呀，你明白吗？它只有这个样子，它才会成为这么美丽、这么有秩序的一个宇宙。911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在中国哈。911的时候我在 New Jersey， 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是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我从 New Jersey 可以看到曼哈顿。我在办公室早上看两栋楼冒烟了，然后到他们不见了，我告诉你啊，那个真的难以想象。请问你，等到两栋楼垮下来，你到现场去看一看，是乱成一堆还是有条有序？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被爆炸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它炸完了是清清楚楚、有条有序，还是乱成一堆？我没看过一个爆炸炸完了以后这么有条理。我当过兵的，我们弹药库炸过的，而且最丢脸的不是敌人炸，自己炸。我告诉你，那个炸完那个样子不能看啊。今天你能那么会相信，就砰一炸炸完了，哇，什么东西都排队排得那么清楚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设计，这叫神奥秘的创造。所以一个人说我不相信有上帝，我告诉你，这种人的信心啊大得不得了。听懂了没有？什么叫迷信啊？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有一个观念不能够证明，没有证据，我就死心塌地的要信，这叫迷信，懂不懂啊？哎，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个赌博的人了，他真的迷信啊，他迷信的一塌糊涂，不能够证明有哪一个赌博的到这个赌城会赢的，对不对？
他所有的经验他不知道去了几百次，每次输。
哎，他每次还要去，这叫迷信，懂不懂啊？
我就相信这次去一定会捞本，这次一定会赢回来。
迷信，懂不懂？
没有证，没有办法证明，没有证据，我死信他的力量性。
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不相信有上帝，这叫迷信。我们相信有上帝的人，这叫理性。你懂吗？
有证据啊，我们证据多了吧？你看这个宇宙多奇妙，
你再看看生命更奇妙，你知道吗？哎呀，亲爱的朋友，我们平常不了解生命啊，我们都以为生命很平常啊。
我告诉你，生命太不平常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一年，当人类的科学家第一次做出一个克隆的羊，记不记得？
哎呀，把那一只羊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轰动啊，轰动啊，不得了啊！我们的科技进步的不得了啊！我们现在可以克隆一个羊啊！
有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跟我讲，刘老师啊，哎，现在科学这样的进步啊，不需要上帝了吧？不需要上帝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我们克隆都可以做了，还有什么我们科学不能做的？
哎，我说你也太天真了吧！我第一想清楚，克隆是拿死的东西克隆的，还是拿活的东西克隆的？
听明白没有？
我说你最大的本事是拿一个活的再做一个活的出来，对不对？
我说上帝的本事就拿死的做活的呀，
把没有生命的变成生命，这个了不起，对不对？科学家到今天，我们花了多少年的心血，多少人的脑袋，多少的研究，
死的就死的，活的就是活的，
连个小细菌，单细胞的小细菌你就做不出来。你玩来玩去，你要拿上帝做的活东西来玩，你只要拿个死的，你什么游戏也没得玩，你懂吗？生命多么奇妙。
结果你知道那个家伙多有信心，你知道吗？真的彻头彻尾的迷信啊。他说，刘老师啊，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科学进步进步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也可以拿没有生命的东西把它做成活的，这样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了吧？你听懂他的意思了没有？
我说刚好相反，我说如果有一天人类的科学进步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可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成有生命，那就证明了生命是需要创造的，不会自己碰巧碰出来。
听懂了没有？
如果人类真有本事证明了我们可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做出，哎呀，变成一个细胞，
那就证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细胞是上帝做的，
它是有智慧的创造，它不是碰巧碰出来的。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所有碰巧碰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懂不懂？
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精心杰作。你叫一个猴子坐在打字机前面，啊，乱打乱打乱打，
他能打出什么好的创作？
任何一个好的创作都是一个创造者坐在那里想了再想，想了再想，想了再想，写出一部好的电影，对不对？好的小说，对不对？好的诗歌，对不对？没有一个是碰巧的碰出来的。我们拿一堆骰子一丢，是哪一个就掉哪一个，
这个叫做Natural selection，
自己变，自己碰出来。怎么会有人傻到这个地步，相信生命是自己这样碰出来了？一堆热汤里面七碰八碰，这些氨基酸高兴就排成蛋白质，蛋白质高兴了变第一个细胞，第一个细胞不高兴了还变成一个阿米巴，阿米巴一天变青蛙， 青蛙有一天上了地了，就变成了猴子，猴子有一天高兴站起来变你老祖宗，还劳动造人，哎呀，讲的跟真的一样。我说我在印尼看到最劳动的就是那些猴子，印尼人没有人爬树的，去摘椰子的，都养了一堆猴子天天上去爬呀，结果这劳动的就是猴子，听到没有？劳动的是猴子，不劳动的是人呐、啊。他跟我说劳动造人，怎么有这么天下大不大的谎言有这么多人相信？你看我们这人很奇怪的，人不相信有上帝啊，我坦白告诉你，不是理性的问题，完全不是理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是人故意不要相信上帝。因为真的有上帝很麻烦的呀，如果真的有上帝，不是你说了算的呀，真的有上帝不是你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如果真的有上帝是他说了算，他说你该怎么活你就怎么活，现在没有上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今天多少年轻人跟我讲，叔叔啊，你为什么管我们这么严呢、啊、为什么管我们这么严呢、啊、我说因为上帝讲不可以吗？哎呀，上帝哪管这个事，我说上帝管啊，他在圣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这可以这不可以啊，哎呦，那几千年前的事我们现在还要听啊。我说如果有上帝，他说的话你就要听，因为是他创造了你。如果没有上帝，你高兴怎么干都可以，没有神，我们觉得好就可以了。有神不是你觉得好就可以了，你就要听他的，你没有按照他的标准生活，这就叫犯罪，就这么简单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有上帝你知道吗？我们喜欢有偶像，我们喜欢有那些假神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可以管我们的我们不干。可是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啊，你觉得一个人活在地上有人管幸福还是没有人管幸福？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跟六七个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坐在一起聊天，吃饱饭我们没事就聊天，这小孩子很喜欢跟这个老头子聊天，他们讲啊讲，他们那天晚讲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讲讲他们爸爸妈妈是全世界怎么笨的人，是怎么不合理，怎么莫名其妙给他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哇，有一个讲我那个爸爸，我跟你讲，是没有见过这种爸爸，他比秦始皇还暴君，每次跟他讲什么事情我都不能问他为什么，我只要一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爸的答案都是标准答案， because I say so， 因为我说的。然后你下一句就问了，那为什么你说的就对了？ because I'm daddy， 因为我是你老子。哎呀，这个儿子这个孩子一讲，哎呀，我们那六七个人全部笑翻了，你知道，每个人都笑的笑的不行了。另外讲，哎呀，你们没看我妈，我告诉你我那个妈啊，世界第一名。我说你妈为什么世界第一名？她我妈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唱一样的歌。我说你妈唱什么歌啊？她早上一开始就唱起床了起床了，这么晚了还不起来。然后这段唱完了，下一段唱什么呢？快点快点， school bus 要来，你要迟到了。然后再唱什么呢？唱你看房间乱的跟个猪窝一样。再唱什么？哎呀，快呀快呀，洗澡啊。再唱什么？他们就讲给我们听，然后他一讲我们也是全部笑翻了。哇，这些妈妈真伟大，真是伟大了不起的妈妈，好会唱歌，从早上唱到晚上，每天唱一样的歌。钢琴弹了没有？中文写了没有？你作业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为什么还是一个 B？ 哦，这些孩子讲啊，我们在那边笑啊笑，一直笑，
轮流讲，轮流讲，只有一个小孩不讲话，一句话都没有。所以当我们这些人讲了好久啊，突然我们发现他不讲话，我们就问他，说说你爸妈怎么样吧，他就哭了。他说我好羡慕你们，不管你爸妈怎么样的管你们，不管他们管得有多错， They care， 他们还管你。我爸妈一年不来一个电话，我活我死没有人管，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你知道吗？那几句话像刀一样割在我们的心上，你知道吗？人一生活在地上最可怜的就是没有人真的 care， Nobody really care。 如果父母不真的 care， 你知道这是多可怜的事情吗？今天有多少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为着朋友命都不要，为什么？对他们来讲，只有他们的朋友 care。 教会的叔叔阿姨只会管我们，不 care。 爸爸妈妈不 care， 只会管我们，老师只不 care， 只会管我们，只有我的同学 care。 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大的悲哀就是 nobody really care。 谁真的关心你啊？谁真的关心你？让我告诉你，全宇宙中间只有上帝真的关心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眼目不离开我们，我们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在那里，我们无论做了多少愚蠢的事，得罪他，背叛他，不愿意听他的话，他还是在那里，他爱我们。你知道世界上的人呢，看我们做一些事常常都会气死，你知道吗？根本不理我们，根本就 give up， 放弃我们，你懂吗？今天很多人，你说哎呀什么对我好，不管你讲的是一个组织也好，不管你讲的是一个团体也好，你是一个党派也好，是一个朋友也好，是一个亲人也好，是一个配偶也好，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关心我们都有一个条件，你得照他的那个标准去做。有一天你不按照他那个标准，亲爱的朋友，雷锋说过，对革命同志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情感啊？对了，那请问你对革命敌人啊，秋风都风扫落叶啊，秋风扫落叶啊，看你站在什么地位上，你站对的地方他爱你爱死，你站错的地方他爱你死，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神的爱吗？圣经里面说，在我们做他仇人的时候，神就爱上我们。这一种的爱，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个宇宙中没有这种爱。我们做仇人呢？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上帝做仇人？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什么叫跟上帝做仇人，你懂不懂？你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放火，我没有开妓院，我没有卖毒品，我哪里是上帝的仇人？我告诉你，什么叫上帝的仇人？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他的大儿子长春藤学校毕业，名校，工作没有话说， 钞票赚的一箩筐一箩筐，有钱的不行啊。而且这个孩子呢，对他老爸那可是孝顺，没事打个电话回来，爸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这么好的孩子。他老二呢，高中就一直念不毕业，人家高中念4年，他念了7年，大学不毕了，他跟他爸讲你省点钱，反正我去也是花钱不会念的，就混啊混啊，这里打工那里搞，就混啊混，混到最后吸毒，什么坏事都干尽。我去看这个朋友，我们聊天，聊到他大儿子，他开心不开心？开心啊。聊到小儿子呢，伤心啊，真伤心啊。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少想我的大儿子，我老想着我的小儿子。你听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如果他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的孩子老大很会念书，很会赚钱，什么都好，就一件不好，什么不好呢？眼里面没有这个老爸。听懂了没有？如果他的小孩子什么都不好，只有一件好，一天到晚守着爸爸，爸爸你哪里疼啊，你今天开心不开心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啊，那我问你，在这个爸爸的心中哪一个让他伤心？你们听懂了没有？今天我们很多人活在地上，以为我做好事，我做好事上帝就一定喜欢我，我做坏事，我的上帝就不喜欢我，不一定。上帝喜欢我们做好事，但是上帝喜欢我们这个人跟我们做好事做坏事不是有很大的关系，最有关系的是什么？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你听明白了没有？一个人你根本不认识神，不要神，故意不要神，你懂不懂什么叫故意不要神？我曾经帮过一个学生，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刘老师我有10个问题，说没办法信耶稣，这个10个问题实在太困扰我。哎，我说这就好办，我就怕那种没问题的人，你真的有问题我们坐下来好好谈嘛。我每个礼拜去看他一次，一次搞好几个钟头啊，那他一个问题都不好搞啊，搞搞搞搞搞，这个问题现在清楚了没有？清楚，确定，确定了，好，这个问题没有了，没有了，下礼拜见啊，好，下礼拜再去，第二个问题，再搞，就这样一个一个跟他搞，搞到第8个问题。搞定，全部搞定。我说下礼拜再来啊。他说不用来了。哎，我好高兴啊！我说不用来，那你可以信主了，受洗了。他不是。我什么事儿？他说我想了一下，你要再来都给我搞完了，我就没有理由不信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不信，不是理性的问题，因为理性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我没有碰过一个人说我真的花理性花时间去看证据去研究有没有上帝，我真的好好的去研究耶稣是不是上帝，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我没有碰到过一个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所有那些不信的人，他根本什么时间也不肯花，他根本也没搞清楚为什么不信，我就不喜欢信嘛。 我就是不要信嘛，我就找个理由不信嘛。有的人找的理由很好啊，像一个人就跟我讲，说你信呗，他不能信，我们不信啊，他你看看嘛，你们教会好多人行为还没有我好，听懂了没有？我说第一啊，教会的人行为有没有你好，我不敢讲，因为我不是上帝啊，我怎么知道他们的行为，我也怎么知道你的行为呢？我说如果照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坏人都觉得自己很好。你知道教会的人有一个特点，就知道自己不好。每一个来教会的人都说我是罪人，你不是罪人怎么信耶稣呢？你好人不用信耶稣吗？好人信什么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不好，但是稀奇的不是我们不好，不好有什么稀奇啊？全世界的人都不好，你以为谁好啊？你去找个好人来给我看看。前几天还一个孩子打电话给我，哭得一塌糊涂，讲了那个死没有良心的男人。他哭了半天，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不要哭了吧，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好男人呢。”我说：“28岁到82岁，拿一个好东西啊。”是罪人哪有好人嘛？只是每个人伪装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没有做坏事，没有做坏事的人多了，很多人没有做坏事，没有需要嘛，你干嘛要做坏事啊？你不需要做什么坏事？很多人没有做坏事，为什么没有做坏事？没机会嘛。我在福州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到一个哎呀豪华的不能再豪华大酒店，那顿饭吃的我真难受，你知道为什么？他吃饭从吃开始吃到最后就在那边骂那个饭店老板。饭店老板是高中同学，他讲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怎么样利用关系啊，怎么样哎找他的做官的亲戚啊，怎么贪污啊，怎么这个饭店全部都是这个都是政府的钱搞起来的啊，讲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听我气得半死。我说你这些人真是无聊，你请我吃饭讲这些话干什么？讲到最后他才说，气死我了，这些人想了办法弄那么多钱，就没有一个分我一点。我们没有做坏事，没机会嘛。你以为你好东西啊？我知道我不是。我们没有做坏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没胆儿。这个我很有经验。我有一次啊，在一个国营机构，一个国营的那个单位里面。做个小小的公务员啊，但是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给我搞到那个位置上去。那个位置只管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国外的采购规格审核，懂不懂？你写下去要买什么样的东西啊，几乎就决定了哪一家厂牌会得标，知不知道？第二个职位管什么呢？国内工程发包的底价。我到那位置上一坐，日子不好过，天天有人请客吃饭，天天有人问你家里住哪里啊，动不动就送东西来啊，送来的东西上面的跟下面的是不一样的。这样听懂了没有？哎，我喜不喜欢那些东西啊？上面不喜欢，下面很喜欢。听懂了没有？但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没有那个 guts， 我没胆。为什么没胆你知道吗？因为好死不死，就从我上任那天开始，电视上几乎每一个月会报道一个贪官枪毙的事。哎呦，我跟你讲，那吓得我晚上做噩梦啊！所以那个职位不能干了，马上辞职，干不下去啊！因为你不拿没有关系啊，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哪个不拿？你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不干了。你以为我心高啊？我告诉你，我想死了。但是我一看电视上那样，我真的枪毙。你想，老婆还年轻，儿子还女儿还小，这怎么枪毙的不完了吗？没有拿，不是我高明，不是我好，是我没种。天子方，你懂了吗？我们这些人呢，真的都是得罪神的，但是奇怪的就是，上帝真的爱我们呢，他对我们的爱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你知道吗？没有办法理解。你说我们好，他爱我们有道理，对不对？你今天爱一个男孩子，为什么爱他？哟，他长得好帅哦。有没有见过那种傻女孩？我看过一个女孩子，我到她房间去，我昏倒了，全是男人的照片啊，贴一屋子啊。我的妈呀，我说你就这样睡觉的？哦，她说看得好舒服。我原来以为只有男人神经病啊，我现在发现一些小女孩也神经病啊，然后一看到那个他们心目中的偶像，那个叫的那个声音都不能相信。我们这些人真可怜，你知道吗？真可怜啊。神怎么会爱上我们呢？我们有什么好？一小女孩跟我讲，叔叔啊，这个男孩对我是真心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对你真心的？哦，他都请我吃饭。哎，我真受不了，我真受不了，真这叫真心的。哦，他还带我去看听歌，去唱歌。我有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喜欢你？哦，他说我好可爱。我死定了。我说明天他碰到一个比你更可爱的怎么办？你们听懂了没有？今天我们人在地上，我们爱的都是可爱的。有一天人家发现我们不可爱的时候，还爱不爱？爱不下去了，懂了吗？多少人要离婚来跟我讲，哭了跟我讲啊，刘弟兄，我知道基督徒不可以离婚的，可是我实在爱不下去了，我看了他我都要吐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看到我们要不要吐啊？我们哪里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肮脏多污秽啊？我们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那是因为我们实在太臭了，你知道吗？臭到一个地步，我们闻不到自己的臭。有一次主带我到一个中国的非常贫穷的山区，我告诉你，我在那个山区服侍很有感触。你们现在知道中国的西南边有大旱，是不是闹旱灾？我去那个山区啊，是一年到头闹旱灾，听懂了没有？那里就从来没有下雨的，很少下雨的。那里要用水，到哪里去拿水，你知道吗？就下山，一直到山沟沟里了，有一个小溪啊，到小溪里面挑水再上来。我很笨，有一天一个姊妹下去挑水，我说我去帮忙，装英雄啊，去帮忙。在美国待久了，总觉得我们是 gentleman 嘛，啊、哦。人家是 young lady 嘛，对不对？他那边挑水，我说我来我来。人家那个姐妹就说，刘老师啊，我看你是最好不要来。哎，一个小女生，十五六岁的小女生，跟我这个五六十岁老头子说这种话，我服气不服气？我当然不服气嘛。我 挑水有什么难的？我挑给你看。
他搞不过我，他就说好，那你挑挑看。打了两那个木桶的水啊，交给我，我就开始挑的，往山上走。我的妈呀，为什么他会摇来摇去的？而且你抓这头，他这头会动的。我发现走山路不好走啊，带了这个挑了嘴啊，走不到十分钟，每一个桶里面都剩半桶。那小女孩跟我说：“叔叔啊，换给我，我回去再打吧。”因为打一趟水不容易，好几个钟头的山路啊！我告诉你，在那个山上面呢，那真是叫穷啊，穷到什么地步，你知道？他们山上的村子里面，基本上每一家平均是一年吃一次肉。平常没有肉吃的，平常就是这些野菜啊，就是这些什么，一些都是那种粗粮啊。这个水挑上来啊，要很珍惜的用，知道吗？一个水啊，都要用好几道的呀。先洗什么，后洗什么，不能搞错。我们到那里啊，一个香港的童工跟我去的。我们这个香港童工，你知道这边香港的一些弟兄姊妹大概也懂啊，什么叫冲凉啊？这个香港的人呢、啊、是最爱冲凉的。那个山上都是差不多35度到40几度啊，但是你不好冲凉，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冲凉？就这一点水，你怎么冲凉啊？是不能冲的。到了晚上，那个水已经变黑了，我们是拿来干洗。知道什么叫干洗，懂不懂？就拿着毛巾啊，在那个水里头弄个半天啊，然后身上有一些地方擦一擦，这样明白吗？上山之前，我就跟香港的同工讲，我说我告诉你，咱们到那里去啊，别的不讲，这个樟脑油啊，身上要先涂好。我是全副武装啊，全身都涂的。他一看闻我那个涂的味道，他说他吐了。他说他不要涂，我说不涂，真的不涂，不涂啊，不涂。不涂没关系。第二天早晨啊，跑来找我，他刘弟兄啊，刘弟兄啊，我说怎么了？100多个包啊！都这么大的包，臭虫，哎呀，痛的，痒的。我找我干嘛？樟脑油，樟脑油，我不嫌臭，不嫌了，不嫌，没擦。我告诉你，在那个地方睡觉很有意思的。那里的人睡觉很简单嘛，稻草一铺就睡了，明白吗？我们就稻草一铺就睡了。我那同工他苦啊。不只是虫子咬他骨啊，那个稻草睡他就没办法睡啊。我这个人呢，因为腰也酸背也痛啊，到了这个稻草铺的这个木板上，我很好睡啊，我很好睡，我睡觉没问题啊。他那边吃饭也很苦，你知道吗？那种东西他怎么吃啊？我的天哪，那个野菜都这么高的，那个咬起来可以咬很久的，那一口菜可以咬很久啊，怎么咬了还在嘴巴里面咬，吞不下去的。对我没问题，你知道吗？吃那个粗粮对我来讲简单简单，没问题，我很开心啊。吃什么我不是问题，睡觉我不是问题，不洗澡我不是问题，因为不洗澡对我来讲这个很正常嘛。我又不脏。
锻炼脏的人要天天洗澡，那我这种干净的人久久洗一次就可以了嘛。所以不洗澡不冲凉 What's the problem? No problem. 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我很 problem。
哎呀，上洗手间很 problem。
你知道为什么 problem 吗？因为在他们那里啊，厕所不是放在外面的，厕所一定盖在家里头，不是抽水马桶，就是一个粪坑，懂不懂？但为什么盖家里，知不知道？因为别人不会偷。因为在山上，那是石灰岩的山区啊，泥土很少的，要种东西啊，是要在石头缝里面那个一点点泥巴里头种的，哪里有肥料？唯一的肥料就是家里那一点东西啊。所以如果你盖在外面呢、啊，早上就没了，别人就挖走了，就留在自己家里啊。而且呢，盖的呢是个密不透风啊，都是泥巴、黄泥巴做的。哎呦，我告诉你，我信耶稣这么多年了，我早上起来会祷告，我吃饭会祷告，我读圣经会祷告，我聚会会祷告，我睡觉会祷告，我做很多事都会祷告，我从来没有上厕所祷告过，从来没有。可是我跟你讲啊，到那里去，每次上厕所一定要祷告。你知道那里没有水，不但没有水，那里没有卫生纸，人家是用竹片的。你们用过竹片吗？用竹片有技术的。我进去了，你蹲在那里拼命祷告。最惨的就是你高姿势也好低姿势也好，他会喷的。我你研究怎么样可以让他不要喷到。你要很小心啊，不然你掉下去怎么办啊？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好特别的经历。有一天在那里，整个的墙上，整个的地上爬满了蛆，我几乎啊要昏倒。可是那时候你不能出去，你知道吗？你不能走，脱裤子脱了嘛，事情办了一半不能走。你越急呀、啊、越出不来。哎呀，爬吧。你知道吗，那一天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明白圣经中的一句话，大卫王这个以色列的君王有一天被圣灵光照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是蛆啊。我那天在那里，我突然觉得我们的一生跟蛆的一生一样， 在一个肮脏罪恶的世界里面，短短的一生，尔欺我诈，想尽办法。对屈来讲，拿到一块大的就是很成功。我们在地上抓抓抓抓抓，抓权抓势抓钱财抓名誉，你抓的是什么？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中文翻作粪土，其实原文是什么？就那些东西啊，你知道吗？我们跟蛆一样，生在最终，长在最终，臭得不行了，自己还觉得了不起。有本事长大一点，骗个蛆老婆，生几个蛆孩子。然后就悠悠怨怨的下阴间，这就是我们的一生。怎么可能像我们这么卑贱的人，这么污秽，这么臭，这么肮脏的人，这一位圣洁的上帝，全能的神，会爱上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爱你，我要救你脱离这个光景，我不要你一直这样子活下去，我要你变成像我儿子一样的荣耀，我要给你一个家。哦，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这是要什么样的爱吗？在那个山区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死掉了，他七岁的时候，他的妈妈跟他说，孩子，妈妈一定要走，因为我养不起你，我到外面去打工，看能不能赚点钱寄回来养你。我去的时候这个孩子九岁，天不亮这个孩子起来养鸡，那几只鸡啊，是他们村子的人凑钱凑出来的，给他养的。养鸡干什么知道吗？这个鸡卖掉的钱，就是他下一个学期的学费。早上起来养了，把鸡喂了一下，他就要自己煮一锅粥，玉米粥。这一锅粥就是他一天所有的食物。然后他就走路去学校。记住，那里不只是没有水，那里是没有电，所以他所有的功课要在学校做完。回到家里，他一个人就住在那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房里面，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去看这个孩子，我很有感动，我实在觉得这个孩子可怜。而且这个孩子他的学费大概再过几年，就是小学毕业以后他就没有钱念了。所以我们去看了他以后，我们就跟这个孩子讲，我说孩子，你好好念书，你如果考得上任何一个初中，你的学费我们帮你想办法，你如果考上一个高中，你高中的学费我们也替你想办法，你如果有本事考上一个大专，你大专的学费我们也替你出，生活费我们也替你出，你如果进大学那更好，我们一定栽培你，你好好的念书。这孩子好乖啊，这好乖的一个孩子。我们到那里，我们因为他们那里车子开不去的，都是走路上去的，我们几个人的行李他这个小不点抢着替我们拎啊。等我们要走的时候，他煮了一盘花生拿来给我们吃送我们。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一直拉着我的这个裤子，一直拉着我的裤子看着我。你知道吗？
我跟他讲，我说孩子，放心，好好念书啊。叔叔会请这边我认识的人常常来帮你。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叔叔，其实我要的不是钱。我说孩子，你想要什么？他叔叔，我只希望有一个家，我只希望我回家的时候家里有人，知道吗？如果法律许可，我真愿意把那孩子带回来。我没有办法，我抱抱他我就走了。但是孩子的那一句话到今天留在我的里面。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大专毕业，已经做事了，但他的那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里面。我希望有一个家，希望有人关心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在什么环境里，耶稣给你的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不是一些教条教规，耶稣要给你的是一个家。耶稣说，孩子，回家吧，回到父的家里来，让天父爱你，让天父抱抱你。不管你过去有多肮脏，多误会，多难过，多少的痛苦，天父说，我不嫌弃你，我要给你人生真正的方向，要让你朝向永恒之奔。我们低头祷告。今天早上谁愿意回家，请你把手举一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愿意回家？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愿意回家？还有谁愿意今天早上回家？脱离罪恶，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你肉体的捆绑，回到天父的家。还有谁？今天早上谁愿意回家，把手举一举，告诉上帝，上帝，我愿意回家。你不要怕，这是你跟上帝的事，这跟任何其他人没有关系。你愿意回家，你把手举起来，你说，上帝，我愿意。我过去真的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这么爱我，我不知道你这么宝贝我，我不知道你肯为我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到这个罪恶的世界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肯为我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我愿意回家。还有谁？谁愿意回家，把手举起来。你只有来到上帝这里，感谢主，请放下，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谁愿意？恭喜你，恭喜你，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有谁愿意今天回家，回到天父的家？ Someone cares， 有一个人关怀你，有一个人让你人生有真正的方向，有人能够带领你脱离黑暗，进入永远的光明。你愿意吗？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告诉神，我要，我要回家，我要脱离罪恶，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我要享受你的同在，我不要让这些世界上的事情缠绕我。还有没有一位？今天早上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要回家，让上帝来保护你，让上帝来带领你。你生命中有好多的难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来依靠上帝，我告诉你，不只是罪恶会害死你，魔鬼会害死你，你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可怕的事在等着你。上帝说，回来吧，回到天父的怀里，让天父来照顾你。 还有一位吗？把手举起来，告诉上帝，我愿意，我愿意回来，我愿意来投靠你，我愿意来依靠你。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你不要挣扎了。神告诉你，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时候。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你说，上帝，我很多道理还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好想回到你的怀抱，我好想你来照顾我、保护我、带领，把我过去一切的罪恶洗干净，让我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过一个没有恐惧的生活。还有没有人？我告诉你，没有上帝，你一辈子会害怕的，总有事情要吓死你。但有了上帝，你什么都不要怕，因为我父比万有都大，没有一个鬼是上帝的对手，没有一个罪是上帝的对手。我再问，还有没有人愿意回来？把手举起来。还有一位吗？我们现在祷告。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好不好？勇敢跟神说，真心的跟神说，主耶稣啊，虽然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我很谢谢你，因为我听说你真的是上帝，而且听说你一点都不嫌弃我，虽然我生长在罪恶的环境里，虽然我的生命中有很多很臭的东西，虽然我不知道我人生的方向，虽然我有很多的恐惧，但是我要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爱我，你要带我回家，所以我今天愿意把我的心打开。主耶稣啊，求你住进来，求你救救我，让我没有恐惧，让我脱离罪恶，让我找到人生真正的方向，求你的爱充满我，让我会爱我周围的人。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刚才真心诚意的这样子跟上帝祷告，我就要恭喜你，因为借着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在你的身上再没有权势，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享受神的爱。我希望你等一下分组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告诉你的小组长，你说我刚才真的祷告了，你可不可以帮助我，让我更多更清楚的知道我应该怎么做，这样懂吗？我希望每一个人，你如果真心的跟上帝讲，我希望你 care 我，我希望你照顾我，我希望你救我，你就告诉你的小组长，让他们来帮助你。你的小组长会把我们昨天晚上打印要送的两本书送给你。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信耶稣不是加入基督教，信耶稣是恢复你跟上帝中间亲密的关系。你是他的孩子，他是你的天父，你的灵魂是他造的，你是他的宝贝，你现在认得了他，你回到了他的面前，他就要带领你，他就要保守你。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
简单的，对不起，简单报告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我们休息一阵子，我们就马上要分组。但我再来提醒小组长，刚才刘弟兄提了，你在组里要问你组的组员的问题。那还有，我们跟组长们说了，你尽可能找时间跟已经举手表示要相信的朋友们，要跟他个别有一个祷告。那在组里面，如果时间不配合的话，你自己找时间，你要个别。你可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现在还有大概十来分钟，你可以在这个厅里头，哪个是你的组员已经举手的，你在这里跟他带他做一个祷告，这是我对组长的要求。然后还有在外头呢，奉献箱里头还有纸头，就是朋友们，你关于信仰的问题，你头还有什么问题？你感觉还是拦阻你来相信、接受几位主耶稣的？我们希望你能够把问题写在纸头上。你喜欢把你名字写上也可以，你说你不写名字也没有无所谓，你就投在这个箱子里头。明天早上，我们刘弟兄会给各位做问题解答。那现在我们休息一阵子，我们准时11:15要分组，但这个时间啊，组长们你们自己掌握，好不好？这样我们分开。
睡觉。